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窟档案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每一次的发现都让人们看到了大量前所未见的历史资料，甚至让一些久已失传的文献重见天日，由此推动了四门新的学科的形成：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内阁大窟档案学，被称为中国近现代的四大显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世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与研究。因此这四个发现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们几乎重塑了人们对之前一些时代的认知，成为了今天的人们了解研究那个时段的历史不可不读的材料。其中发现最早也是存在时代最早的是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商朝只存在于文献记载之中，根本无从考证，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商朝是否真的存在。但是甲骨文的发现以实物证据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使过去只存在于文献中的商代被证实为是信史，把中国信史的时间往前推进了好几百年。而且在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已知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就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直到甲骨文的出现呢，甲骨文就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这是汉字的源头。从1899年甲骨文被清朝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首次发现，到后来学者罗振玉最终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并开始搜集收藏研究。罗振玉，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人，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因为他与王国维的研究呢，才让甲骨文由古董变为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使甲骨学成为了一门新的学科。再到后来，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古发掘，不仅又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还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使得人们对商朝的认知更加清晰。商朝人崇信鬼神，商代王室贵族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比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等等等等，他们都要求神问卜，从而得知吉凶祸福，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他们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事后将占卜的事情，还有结果以文字形式刻写在甲骨上，这就形成了甲骨文。迄今为止，甲骨已经发现了大约15万片，单字数量已经超过了4000字。因此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商朝的方方面面，是了解商朝历史的第一手史料。比如王国维他就通过研究甲骨卜辞考证出了商王世系，其中的一个做法呀，就是他在研究中呢，就发现有两片甲骨可以缀合，于是就将其拼接到了一起。后来董作宾又发现了另一片甲骨可以和这两片甲骨拼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了。拼成之后的卜辞内容就是商王向诸位祖先祭祀以及进献物品的数量，上面比较完整的记录了上甲至小甲的商王世系，这不仅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相关记载基本正确，还对其所记载的商王顺序进行了修正。之前还有人怀疑司马迁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可能不对，因为毕竟那么古老了怎么能证明呢？但是如今根据甲骨文上的内容可知，当时司马迁依据的是可信的材料撰写的这部分内容，不是自己瞎写的，只是他根据的这些原始材料呢，我们后人现在见不到了而已。那由此可以推论，《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夏朝君主的世系，那是不是也有可信性呢？虽然现在也没啥考古发掘，来印证这个，之前很多人都不敢说，不确定，但是此后呢，就让不少人有了信心，对《史记·夏本纪》记载的这个夏朝君主的世系的准确性，有了更多的信心。王国维将甲骨上的卜辞作为史料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加上其他领域的研究示范，总结出了著名的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很多人可能听过，就是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就是以考古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啊，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方法。不仅如此，甲骨文更是记载了很多传世文献所没有的内容，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妇好啊，有人读妇子。在这里呢，我不准备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了啊，我建议最好是查清楚这个读音的来龙去脉啊，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以及古音今音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再说啊，不是说读好呢就不对。妇好这个人史书中根本就没有记载啊，要不是甲骨文，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有过这么个人。他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带兵出征的女性军事统帅，还掌管着国家的祭祀占卜典礼。在甲骨的300多处都有妇好的名字啊，比如甲骨2190这个的刻词中啊就提到了他。整个刻词就是在讲呢，他是在向商王武丁的父亲小乙举行祭祀。后来考古学家还在殷墟发现了妇好的墓啊，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甲骨文的这个记载的准确性。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发现是居延汉简。居延汉简可以说是一部记录着2000多年前汉代西北边塞地区军政生活的百科全书，它的出土为人们研究汉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西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呢，设立了居延监水两个都尉，并下令修筑烽燧塞墙啊，派遣立足屯卫戍边作为河西走廊的屏障。于是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等活动，并且很多内容被当时人们用简牍记录了下来。从1930年开始，历经三次发掘，共出土了3万多枚汉简啊，统称为居延汉简。其内容主要是汉代西北边防啊、民族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屯戍文书，包括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买卖契约啊和来往书信，还有少量的文化典籍、吏谱等。此前人们了解汉朝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况啊，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正史，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当时人们留下的文献啊，但是数量不多，内容也不全面。这些文献啊，尤其是正史，那一般只记载历史的主线，缺少具体的细节，就只有骨干，缺少血肉啊，给人的感觉是干巴巴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匈奴入侵边境了，守边将士该怎么办？除了抵抗外，那就要通过点燃烽火啊，及时传回内地，让内地知道，及时做出决策，对吧？正史一般就这么写。但是更细节的呢，比如这套烽火报警系统是如何具体运作的，谁负责啊，它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正史没有写啊，其他文献也找不到，所以后来的人们也不清楚。可是居延汉简中的塞上烽火品约啊，这里面呢对此记载的非常的详细，上面清楚的记载了当地要塞啊，如果发现匈奴入侵了，要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示警信号，哎，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时间来犯敌人的人数、攻击对象，来确定举几个东西、烧什么东西啊、烧多少时间，以此来将军情迅速传报给居延都尉府。哎，比如如果发现匈奴人白天入侵的是田北塞啊，那就要举起两个棚，这个棚啊，它是一个笼状的一个草编物，就只举就可以，不烧。同时点燃一堆鸡心啊，鸡心就是柴堆，就是很多的柴堆在了一起。要是晚上入侵的话，那就点燃一堆鸡心，同时在烽燧周围的这个墙上点燃炬。炬啊，就是用芦苇或芨芨草绑扎而成的一个草把，直到天明不准熄灭啊，这都是有规定的。还有我们知道汉朝军队啊，一般都是有功则赏，有罪则刑啊，赏罚分明。但是具体怎么处罚呢？居延汉简中有一份文书，后使广德做罪行罚檄，上面记载了有一位叫广德的后使啊，这是边塞的一个小官啊，因为玩忽职守，不能及时巡查下属个岁，致使所辖个岁的军事装备不符合标准，因此给予了他责打50板的处罚啊，而且还逐条记录了他管辖的这个五倍缺失的事实啊，是缺了什么东西啊，哪儿不合格等等等等，很细。还有史书中记载的大多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一些小人物普通人啊，很少有露脸的机会。可是在居延汉简中却保留了一些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片段， 比如有一个买鱼简，哎，这是一位叫明的人啊，写给一个叫少平的人的一封信。信中呢，感谢少平为他买了50条新鲜的鱼。还有赵县借衣记啊，这些简牍的名字啊，都是根据内容啊，后来人们取的啊，这当时肯定是不叫这个名字的。这个赵县借衣记写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叫赵县的人，他写给了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上面没写名字，只是以官职相称，说现在天气寒冷，自己正好把衣服还给洗了，希望借他一件旧衣服，暂时穿一两天啊，等自己衣服干了，然后再马上还给他。居安汉简中还有一些习字简，哎，就是当地的一些戍边将士希望识文断字儿，于是就在简牍中反复书写工作生活常用的文字。大家看这些习字简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很亲切啊？就是不是想起来了自己刚学字的时候的样子啊？这相当于就是我们那时候练字的一个练习本。如今2000多年过去了，这些简牍的主人公早已在历史中淹没无闻了，但是他们留下的这些简牍却真实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当时的日常生活细节，让今天的我们还能去了解啊，并有所触动。除了各种档案文书，居安汉简中还有部分古代典籍，其中有些失传已久，比如《论语之道》啊，《论语》没有失传，但是这个《论语之道》啊，可不是现在通行版本的《论语》。通过对上面内容的考察，发现它是齐《论语》的一部分。《论语》有好几个版本，其中齐《论语》早在魏晋后就失传了。如今随着居延汉简所出土的这部分内容啊，使得人们可以一窥其貌，与现在通用流行的《论语》版本的对应内容啊进行对比研究。第三个要介绍的发现就是敦煌遗书。敦煌遗书在公众中的名气，在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里呢，应该是唯一能和甲骨文齐名的了啊，就是它很知名。它的发现过程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1900年的时候，道士王元禄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洞里有着从4世纪至11世纪的多种文字的写本，以及少量印本、拓本文献，总计6万余号啊，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等等等等，被誉为是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与其他三个发现相比，敦煌遗书的流失是最严重的啊，比如甲骨文啊，它虽然也流失了一些，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在国内。可是敦煌遗书的很多东西啊，都流失国外了。当时藏经洞被发现后，王元禄立即上报给了地方政府，但是并未得到重视，后来就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还有日本、俄国的一些人啊，就连哄带骗啊，就拿走了很多啊，到现在也没有还回来。国内啥时候重视这个事儿的呢？在1909年，伯希和从藏经洞拿走了不少的敦煌遗书之后，他把其中一部分在北京展出，罗振玉看到之后大吃一惊啊，他立即上书清政府，将藏经洞剩余的文献全部运送至北京保管，这才给中国留下了一部分啊，要不然剩下的这些文献啊，我估计也得逐渐流失。也正是在罗振玉的敦促下，伯希和才陆续寄回他拿走的一些敦煌遗书的照片供中国学者研究。罗振玉陆续整理敦煌文献并编著了相关著作啊，王国维也协助他做了很多敦煌遗书的整理工作啊，因此这两个人功不可没。敦煌遗书中最多的还是佛教典籍，比如印刷于唐懿宗咸通九年啊，就公元868年的《金刚经》啊，这是我们国家现存的最早的一部雕版印刷品。除了佛教典籍外，还有一些社会文书，比如唐朝的《放妻书》，哎，就是离婚协议书，有的写的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就听着像是和平分手，哎，比如有一句。解怨释结更莫相赠，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啊！尤其是后面这一句啊，我发现有些明星啊离婚的时候就喜欢用这一句。这对研究唐代的婚姻制度、女子的社会自由度是很有帮助的。敦煌遗书中有一份李陵变文，李陵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就汉武帝时期的将军李陵，他率部族5000去抵抗匈奴，结果被匈奴的8万骑兵包围了，弹尽粮绝，最后是被迫投降。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杀了李陵全家，而李陵则是终生不再返回汉朝，客死匈奴。 不过李陵变文和正史记载不同啊，因为它属于世俗文学故事嘛，给老百姓讲啊唱啊就干这个用的，它属于通俗文学，所以它整个过程描述的特别的详细啊，虚构了很多的内容，尤其是重点突出了当时汉军作战的勇敢和气势，将李陵定义成为了一位英雄。有学者研究认为啊，李陵变文的创作时间是在吐蕃占领时期，安史之乱后唐朝西北兵力空虚，吐蕃趁机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敦煌当时叫沙州自然也是在其中的，当时敦煌百姓一直都渴望归唐，在他们心中他们投降吐蕃跟李陵投降匈奴的心境是一样的，不是真心的，而是迫不得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终有一日要回归大唐。那么这个作品啊，里面有几句哎，比如吾今薄命天道若此，身虽屈节匈奴下，心中不忘汉家城。所以它其实是反映了当时敦煌百姓的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敦煌一书中还有一些文化典籍，比如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的写本啊，春秋谷梁传桓公二，还有唐律疏议，另外还发现了写本三国志布置传。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三国志》的最早版本是北宋时期的《国子监》刻本，比其更早的完整的写本到现在也还没有发现啊，只有几种残卷，哎，这就是其中之一，十分的珍贵。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啊，这些更早的古籍版本能够让人们看到这些文献原始的真实面目。大家知道这个古籍在流传过程之中啊，因为抄写的错误，因为印刷的错误啊，或者说因为人为歪曲的缘故的，就等等原因吧，它会有一个变化，那么会导致流传的后世的版本有可能就已经歪曲了当年原始版本的原意了啊，就跟当初原始的版本记载的文字不一样了。那么你看到了更早的这种文献的版本，就是更加接近于这个文献产生的那个时代的那个版本，它就可以与现存的文献的版本做比较，进行校订啊，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敦煌遗书它真的是一个大宝藏，它让人们看到了大量现在的人认为可能再也看不到的一些文献。最后要说一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明清档案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有上千万件之多，浩如烟海啊！当然绝大多数啊都是清朝档案，明朝档案很少，之前一直深藏在宫中，直到近代公众才知晓其所在，并将其作为档案开始进行历史研究。内阁大库档案是明清档案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啊，除了它还有军机处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还有什么清各部院衙门档案等等等等啊，就统称为明清档案。明清两朝政务处理啊、传达政令等等都离不开文书，所以当时就建立了这样一套完备的文书档案制度，并且设置了专门保管档案的机构和地方，像大臣的奏折、皇帝的批注、科举考试中殿试的考卷、圣旨、实录、起居注啊等等的原件都在其中，涉及到了这个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啊各个方面，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第一手史料，这些都是最原始的记录，而且还是原件啊。对于很多明清时期的私家笔记啊，还有正史的一些记载啊，甚至都可以通过这些档案来考证其真假，所以史料价值极大。研究明清历史啊，尤其是清朝历史的人呢，因此也就有着得天独厚的史料条件。其实明清之前的很多王朝也有不少档案，不只是只有明清有这种档案制度，但是后来随着王朝更替、战乱等原因几乎丧失殆尽，根本见不到多少了。本来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也要步其后尘了，最终能留下来我们今天能看到他们，多亏了一个人，就是罗振玉。在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年久失修，需要进行修缮，于是在开工前呢，就把他所藏的书籍、档案、实录还有圣训移出来了，但是同时也发现了还有大量未加整理的档案。那么这些档案啊，被认为是无用旧档，不仅没有用还占地方，就准备把他们都烧了。此时正在学部任职的罗振玉偶然间他发现了这批档案，也看到了它宝贵的价值， 赶快把这件事告诉给了监管学部事务的军机大臣张之洞，请求不要焚烧，而是将其划归学部，暂时存在郭子健南学静一亭与学部大堂后楼，这才避免了这批档案被焚烧的命运。不久，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北洋政府新设立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接管了这些档案，但是一直都没有好好整理，就是那么放着啊，就待着。在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为经费缺乏，都快运行不下去了，于是就将其大部分档案装成了大约8000个麻袋，共计约15万斤，以4000多银元的价格变卖给了北京西单的铜茂增纸店，那就是当废纸卖的。这个店拿这些档案，那是准备要重新回炉造纸的。又是罗振玉偶然间发现了这件事啊，他四处借贷，以3倍的价格把这批档案赎了回来，再次挽救了这批档案。哎，这就是著名的8000麻袋事件啊，我们今天才能看到这些档案。大家看到了吧？就是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这四大发现和罗振玉都有关系，所以他在这方面真的是功德无量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明清档案包罗万象，哎，比如皇帝的朱批奏折啊，看看皇帝是怎么批奏折的。康熙啊，雍正、乾隆在看完大臣的奏折，最后写的“朕知道了”，大家很熟是吧？有人还把它给做成了那种类似表情包的东西。雍正给年羹尧说了很多的肉麻话啊，网上也有很多，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些都是在明清档案的朱批奏折里发现的啊，原汁原味。还有康熙皇帝遗诏啊，末尾说。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朕功，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个不是独一份的，这份遗诏有不少的副本。当然这封诏书啊，是不是就完全能证明雍正是合法即位的呢？其实并不能，因为还是存在一些漏洞啊。就是如果你只是以这封遗诏作为根据的话呢，它其实是不足以证明的，因为证明力没那么强啊，后续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做一期关于雍正即位之谜啊，就讲讲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从雍正开始呢，清朝就不再公开立太子了，而是实行秘密立储制。道光帝秘密立储匣，哎，这是现存的唯一一件清朝完整的秘密立储匣。匣内呢有一道遗诏，哎，这是道光26年6月16日，也就是1846年8月7日。道光皇帝啊写的立皇四子奕主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欣为亲王，这些都是相当难得的东西。明清档案里还有一幅长达20米、高近1米的清光绪年间的文科大金榜啊，这是用来揭晓殿试名次用的，用来公示。在这幅金榜上呢，用满文和汉文密密麻麻啊书写着通过殿试的考生姓名、名次及籍贯。与大金榜相配到的还有小金榜啊，小金榜呢是那种奏折样式的，它跟大金榜的区别就是这个小金榜是专供皇帝阅览用的。这些东西的原件啊，你在其他很多朝代今天恐怕已经很难见得到了啊，都别说原件了，哪怕是抄录下来的这些内容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那恐怕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但是明清档案，尤其是清朝的档案，却大量保存了下来，成为了最原始的资料，成为了人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历史研究的一个依据。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史料啊，没有史料那就相当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20世纪初的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则相当于是啊，让研究者可以有米下锅了。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只介绍了这四大发现的一些基本情况，他们更加详细的内容呢，还是有待于大家去继续了解。比如国家典籍博物馆有关于甲骨文和敦煌遗书的展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于明清档案的展览，甘肃简牍博物馆有关于居延汉简的展览啊，也可以去敦煌莫高窟去看看敦煌遗书的发现地啊，看看藏经洞啊，其实藏经洞没有多大，就是那么一点，就那么一个小空间就存了几万件的敦煌遗书。去河南安阳的殷墟啊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去看看有关甲骨文的展览啊，也都是可以的，可以让大家对这四大发现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好的，那这个话题呢就说这么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